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在殊胜发心的设置之下，我们继续来学习当日教研的第四课的内容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第四课当中，帕达巴尊者呢又给了当日瓦的人们哪一些教研呢？或者说帕达巴尊者那么在要离开世间的时候，给这些弟子众们留下了哪一些珍贵的教研呢？那么第四课当中，首先第一个颂词是这样讲到啊，说迷乱本无骤然性，观作者相当日瓦。也就是在此处呢，帕丹巴尊者啊这样教诫当日瓦的人们说，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迷乱的现象呢，其实是本无的，也就是本来是没有的，它是骤然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去这个修持呢？观作者相当日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观它的作者相。好，那么在此处这个是颂词的字面的一个含义。那么具体到底什么是迷乱，什么是作者，什么叫做观作者相呢？下面我们次第来进行了解哈。那首先我们说通常作为一般的一个世间人来讲的话我们会这样来认为，说什么是迷乱呢？精神病患者他是迷乱。为什么说精神病患者他是迷乱呢？那精神病患者我们说能够我们限量见得到把这个米饭当成大便扔到了厕所里，然后把大便当成米饭吃到了自己的嘴里，我们当时看到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让人悲悯，他是太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吧？而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我不迷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米饭是米饭，大便是大便，白菜是白菜，土豆是土豆，我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认为我是不迷乱的。但事实上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们最初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说这个呢就是白菜，而且这个白菜特别的真实哦，你看这个白菜长得特别好看我就产生了一种贪心。那后面呢我点了一个糖醋白菜，哇，那吃起来真叫一个香啊。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冤家对头也来到了这个饭馆来吃饭了，他看到我之后就怒气冲冲地向我走过来，把一盆的这个酸辣白菜直接扣到了我的脑袋上。哇，当时我的这个委屈，我的这个愤怒所以我起来把一把这个一罐这个胡椒面直接扬到了他的脸上，然后我们就打了一架。打完架了之后呢，我一瘸一拐的开始这个往家里去走。那么回到家中，我想起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我又是愤怒，我又是悲伤。好，我们看到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认知就是一盘白菜，然后呢这白菜长得真好呀，而且是这个无公害的那我最后炒了一盆这个糖醋白菜，然后跟这个怨敌干了一架干完架了之后，那我也受伤了呀。那回家的话，想起这些的话，我内心各种情绪的翻腾，我悲伤我愤怒我痛苦那么这些我们觉得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我觉得特别的真实，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觉得这个太真实了我们确实就这样认为。那我跟别人说，别人也会这样说说那确实是之前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说好，那这个是真实没错我们也承认。那我们愿不愿意再听一下，我们看看佛教当中对这个这个事情是如何来认知的呢？在佛教当中会承许这样的现象存在确实是刚才发生了这一连串的，好像让我们感觉这个一会儿生贪心，一会儿生嗔心，一会儿又悲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佛教当中讲说，这些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相对于明空双运的法界来讲的话，全部都是迷乱的。这个就是佛教看待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最为究竟的一种观点。他说这些相对于这样的明空双运的法界来讲都是迷乱的， 那么就像啊说在这个梦当中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事情，那么在这诸多的事情当中，我也有欢喜，我也有难过啊，我也有痛苦，我也有悲伤，这些看起来都是特别的真实，对吧？在梦里边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我的这个心前显现的这一切，以及在梦中我的各种各样的感受都特别的真实。但是所有梦中这真实的一切和醒觉后我们相比较起来，我们会说这些全部都是迷乱，对吧？这个我们得承认吧。那么我们说梦中如是，我们可以进行了解。那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它非常的真实，但是和从这个轮回大梦之中醒觉后相比来讲的话，所有的真实都成为了迷乱，对吗？大家是不是承认这一点呢？那我们一对比，我们就会非常明确地显现出来这一点，对吧？那么这所有的这些迷乱到底是由谁造成的呢？说哎呀，那为什么我这个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呢？在成就者的心前就不会显现这个世间的这诸多迷乱呢？那么在此处我们看到叫做观作者相，这个就讲到了问题的一个关键呢。说这个观作者相，我们要观一个相，观谁的相呢？观作者的相。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迷乱的现象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相对于这个法界实相来比的话，这些全部都是迷乱的现象，对吧？那么相对于说这些迷乱的现象我们来进行观察的时候，那么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啊，上师文波切在此处讲到了一个观点，叫做万法为心造。啊，说万法为心造，这个与这个这个实践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啊唯心主义者它是有差别的哈。在此处我们所讲到的万法唯心造的话，是讲到了这个唯识宗他所承许的啊，我们说这个这个是由于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说上面有诸多的这个种子，那么当它成熟了之后，在我们的面前显现了诸多的这种景象，所以讲到了说这个万法是唯心所造的。说既然这些现象是唯心所造，那么我们讲说擒贼要先擒王，对吧？那这么多的这个迷乱现象，我要想处理它，我要想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它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把这个罪魁祸首这个王抓住，那么其他的这些小贼就好办了。所以在此处的话就讲啊，就说这个既然万法的作者是心，那么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在这个方面能够非常的明了的话，那么心所造出来的这些诸多的这些法，心所幻现出来的这些诸多的法，我就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它了。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啊，讲到说这个万法啊，这个是心所幻变出来的，那么心是如何？我们说这个心是如何呢？那当具体在观察它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心本来是不存在的，本来是空性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如何来进行观察？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中观的离依多因来进行观察。那么离依多因的话，就是讲到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来观察它是一体还是多体。那么多体也是由一体来进行成立的，所以说如果一体不能够成立，那么多体也没有办法成立。所以在这个用中观的这个离依多因来进行观察了之后，会发现说心原来本身是空性，没有办法真实得以成立。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来进行观察呢？还可以观察心的来处、住处和去处。那么从这个来处、住处以及去处来进行观察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心从哪儿来呢？它安住在哪儿呢？它又去了哪儿呢？不管怎样观察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观察，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心本身并不存在啊，但是这个大坏蛋它却制造了世间的这些所有的妄想，世间所有的这些妄想都是由这个大坏蛋给制造出来的。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举一个比喻，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哈。比如说在这个夫妻啊， 在这个夫妻的这种方面，本来呢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一个人，那么在外面从来没有拈花惹草的这种行为，但是作为妻子来讲啊，她总是疑神疑鬼的，然后在这个丈夫的这个方方面面好，她都觉得啊这个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制造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让这个丈夫本身也是特别的头疼。那最后她的丈夫可能还因为她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就出轨了，最后她也是痛苦不堪。那我们说这个是谁导致的呢？那还有我们讲到了说，其实万法本来安住在她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实相当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明空双运的一个法界的实相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执着什么呢？我们的心执着说这一切的万法全部都是实有的，而且在这个万法当中我们可以分出来说，哎，这个就是我，那个就是他。如是一来，我们有诸多的这样的这个执着的缘故，所以轮回当中的一切的迷乱的现象就因为我们的执着而出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用智慧来观察到说啊，原来这个心本身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心本身其实是空性的，那么它所幻现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幻象就成为了我们说啊这个并不真实的一个如梦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有一些道友可能会问说，那既然它是一种这个幻象，那么为什么又会在我的心前显现呢？那关于这一点，我们用梦就非常好啊，这个了解了。我们说在梦中所有的这一切的现象是不是幻象呢？是幻象，对吧？但是当因缘具足的这个时候，确实就会在我们的心前显现，而且是毫不混杂的一五一十的在我们的心前如是的显现出来，对吧？所以说我们讲到了，那么啊，由于我们自身有执着，那么由于在这个因缘聚合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在我们的心前如是的显现诸多的这样的一个幻象。所以在佛法当中讲说，世间如梦如幻，世间是如梦如幻的。那么既然如此，那么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认真，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做，但是却不可以当真。如果说我们当真了，说把这世间所有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特别的这种真实，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啊，这个是一种会给自己带来诸多苦恼的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了。那么就像上师仁波切引用啊居利长者所闻大乘经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教言哈，说观诸世间有为事相，皆如幻梦，无一真实。也就是说在这个一切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全部都如同幻梦一般，没有任何的一种真实可得。所以整个我们说观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用另一种眼光来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你并不真实，并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说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么当我们用这个新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远离很多的悲伤，很多的痛苦，那我们的世界可以在一个啊，我们有一个相对的安宁和平静的一个心态当中，我们能够去面对它。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说如有散乱奇妙法，王后引道当日瓦。在此处呢，啊，潘达巴尊者又如是的教诫当日瓦的人们，要说到说无有散乱奇妙法，王后引道。什么意思呢？说如今呢，当我们在具足暇满人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无有任何散乱的精勤于妙法。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可以在我们的死亡之后，它成为引领我们走上安全和顺利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可靠之处。所以如今我们要无有散乱而精勤于妙法。那么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啊，在上师仁波切讲到啊，说在佛经当中呢啊，讲到菩萨应该断除四种散乱。应该断除哪四种散乱呢？第一个叫做多事，第二个叫做多言，第三个叫做财物众多，第四个是交际众多。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多事意思是说，说本来呢，作为菩萨，作为一个这样的修行人来讲的话，他不应该有诸多的世间的琐事啊，每天就忙于这个世间琐事当中，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应该是断除的。所以第一点讲到了说多事的这一部分。那么后面讲到说多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菩萨，一个大乘的一个修行人，那不应当说在这个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太过多的这种语言。那我们说啊，世间人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言多必失，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话，那么其中可能很难免会有损害别人的一种粗恶语啊，或者说是挑拨他人关系的离间语啊，或者说是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的这种绮语啊，这些语言就会啊出现很多。那么出现这众多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利益，反而是啊增添了这种罪业，为未来感受诸多的痛苦又造作了很多的这种因，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没有必要。那么第三点讲到说财物众多，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说这个一般的世间人都会非常的喜欢说，哇，这个钱财啊，你快来吧，你有多少我都不会厌烦你的，你就像这个啊三月里的这样的一个明媚的这种阳光啊，啊，你就像这个啊这个非常这种亲切的微风啊，啊，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的。但事实上我们说啊，我们可以用智慧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的财物非常的众多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心会常常散乱在这些财物当中。为什么呢？我们开始想啊，说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去保有这些财物。诶，还有这个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财物不断的去增值呢？啊，另外的话，诶，这个财物我应该怎么分配呀？啊，我应该给谁呢？啊，你看这么多人都来求我，那不行，这人的话他有这个毛病啊，那人的话有这个缺点啊，那这个人的话可能啊还是帮助他的话，那未来的话他也能回馈我多一些，所以说啊，我把这个财物拿出来一丢丢啊，帮助他一下啊，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因为财物众多，我们就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散乱的情况就会出现。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这个是一种散乱的因。那么第四个啊，讲到啊交际众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交往的方面啊非常多啊，不管这个三六九等，那我们这个全部的啊说这个都能够啊跟你这样来往啊，这个我这个有什么东西我来利益你啊，啊你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的呀，啊，天天的就是搞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么最后说会因为这样的诸多的因缘令我们非常的散乱，那么由于非常散乱的缘故，本来有限的这种精力和时间就没有办法说再有很多能够用在修行上，那么都用在散乱上了。好，那么都用在散乱上，那么未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来观察哈，像佛经当中佛陀如是教诫菩萨说应该断除这四种散乱，那么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反观自心，看看我们自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四种散乱，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去断除它，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应该随喜自己再接再厉，那么在这些散乱的这些因缘上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减少。这个是在此处我们看到哈，说讲到了关于这些散乱的方面，我们应该要去避免的，应该要去减少的。那么后面我们说这个散乱的方面我们要减少，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勤妙法，我应该精进于修持妙法。为什么说要精进于修持妙法呀？上师多谢在此处讲到了说，因为妙法对于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说修持妙法的这种功德和利益，可能在极生当中都不一定能够把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但是到了死亡，到了后世当中去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会非常的明显了，叫做王后引道。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在我们这个死亡离开这个世间之后，到了后世当中去的时候，世间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我交往的朋友，还是啊我平时过啊这个多加饶益的亲人啊，或者说啊我平时费尽心思去积攒的财物，所有的这一切没有办法跟随我们到往后世当中去，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后世的道路上提供任何的一个帮助。但是真正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是什么呢？真正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就是我在此生当中修持了多少妙法，这个是能够真正给我们提供帮助的。 所以上顺波切就讲了说，纵然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因为自己有烦恼啊，或者因为自己有一些障碍的缘故，觉得哎呀我都已经修持这么久了，但是好像佛法的利益没有在我的身上真实体现出来呀。可是所有的修行一定不会唐捐，当后世来临，当我们去往后世的时候，他的力量就会得以显现出来。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能够对于未来看得比较长远，而不会说啊，因为自己的孤陋寡闻、鼠目寸光，只顾着眼前的这一点点的事情。那么就像在世间当中的话啊，人们知道自己会老啊，会生病，所以说在有一定的这种钱财、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时候，他会去想说我要买一些保险吧，或者说投一些基金吧，那么为自己做一些保障，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确实非常的这种鼠目寸光，只看自己眼前的事儿，他觉得哎呀未来的事儿未来再说嘛，他不管说哎呀这个每一个人啊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啊，都会要面临这个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无常的问题，他不去管这些，他也不去想这些。那么我们说这个鼠目寸光只看眼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从来不考虑说啊这个此事啊这个后面啊说要面对的这些老和病啊，甚至说未来到了未来世慢慢的来世当中所要去面对的这些，他全部都不考虑啊，觉得到时候再说嘛。但是到时候是不是还真的可以有什么可说的，或者我说什么真的能够挽回什么，可能这个都很难说了。或许到时候在面对这些痛苦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言说任何的一种语言，言说任何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只有双啊这个双泪默默的垂下。说这个时候的话，那说到时候再说，或者说啊这个啊这个未来的事情未来再去考虑吧，那可是这个时候又能够怎么办呢？可能这个时候也没有说啊这个任何的一种办法。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说未来确实存在，就像我们在今生有上半生也会有下半生，那么而且我们说在这个今生过后的话，我们有未来世，对不对？所以既然这个未来是真真实实的，它是存在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去为未来世去做一些准备，而不应该说啊这个现在就这样吧啊，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那么到未来的时候，当苦果真正现前的时候，恐怕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是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说应该如何去真正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很好的去思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上师仁波切在此处教诫说，我们在这个面对如今难得的能够闻思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种珍惜之心，有一种难遭难遇之心，说如今这样的一个因缘确实非常的难得，所以我应当要珍惜它。那么而且由于说真正对于我生命有意义的唯有善法而已，所以我应该去精勤的修持善法。就像入行论当中是这样讲到的，说唯福能救护，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唯有福德能够救护我们。说这个唯有福德能够救护我们这一点啊，或许我们说现在我们未必啊说是对于这个认知的非常的这种啊深刻，或者说啊真正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在这个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啊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如今的人们啊这个观念当中啊，可能不一定认为福德能够救护我们，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啊这个财富能够救护我们，它是我的一个依靠处，或者说地位可以保佑我。那么还有人可能会这样想，觉得健康的身体可以保佑我。但是真正我们说到了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发现说，哎呦我的佛呀，哎呦我的神呐，哎呦我的妈呀，说这些怎么财富地位这些健康的身体全部都不管用了呢？唯有福德才能够救护我呀。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反省到说唯有福德才能够救护我，可是我却未曾修它，那就为时晚矣。所以在如今我们 明了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了之后，我们就应该去做，那么等到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无有畏惧，无有恐怖的，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和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像正法念处经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教言，说即死未至时，应当修善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死亡还没有来临之前呢，应该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好好的修持善行，那么这样我们到死亡来临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不被死亡所转，不因为死亡给我们带来难以承受的这种痛苦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烦恼，那么并且因为这样的一个烦恼在后世当中堕入到恶趣里面，这个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出现了。所以在我们还有因缘还有机缘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体和心情都是非常的具足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多去修持善法，多去行持利益众生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样做才是最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哈，我们说真正我们得到一个侠满人生本身就是非常的难得的，那么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侠满人生之后，我们说哎呀，那我应该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很好的修持善法，可以去积累福德，可以去为我的未来的慢慢后世去做准备了吧。我们的想法可能很好，但是具体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今天不行哎，我今天那个我本来是想要看书，但是我今天不行，为什么呢？我今天头特别痛啊，我坐在这个书桌前，我特别的想看书，但是我真的看不进去，就没办法。啊，后来第二天说，哎呀，我这个头痛好像好了一点了，啊，虽然有些昏沉，但是我能看书了吧？可是呢，我又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一个同事，啊，他说了某些话，让我心里特别难过。所以这个时候，我即便坐在这个佛堂前面，啊，佛堂这个书桌前，啊，我怎么看书我也看不进去。说啊，这个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或者到了后天的时候，哎呀，我这个身体也还好吧，心情也还不错，哎，突然这个我七大姑家还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非要我去帮忙，哎，不帮忙的话他找不着别人呢，那我也没办法呀，那去帮忙吧。结果你会发现说，哎呀，我们这个好像看起来有大把的时光我可以去啊修持善法，但是啊，今天我的身体不太好，明天心情有了一些问题，后天的话哇，这个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做呀，那没时间看书，没时间修行啊。所以在这个我们仔细观察下来就会发现啊，留给我能够真正去修持善法的这个时间啊，留给我真正可以去修持善法的光阴，原来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当我们具足条件的时候，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把握，说啊，千万不可以再浪费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有限了，就如同钻石一般，它太稀有，太难得，太珍贵了，所以我应该要去好好的去把握。那么如果说啊，我们在这个说啊，这个身体特别这个好啊，心情特别好的这个时候，那我还是想要去做一些这个关于五欲的散乱的这种方面的这种事情，那可能后面的这种非常难忍的这种苦果也只有我们自己去承担了，那这个的话也没有办法说找任何的一个人来替代我们，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自己要把这些问题方方面面去能够啊看得清楚，能够考虑清楚，那么这样子我们有智慧的情况下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行为。但是在这些方面的话，上师仁波切也有强调了一点哈，说啊，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这种方面也不能够总是太过的消极，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大笨蛋，上师都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了，我还是看不懂啊，或者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差劲儿，你看我往昔没有这个好好的这样的一个赔福报，所以这一世的这个身体特别特别的差啊，我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修持善法啊，等等的这些，每天就非常的悲观，这个嘴角都是下垂的，就觉得啊，这个脸就是一个苦字儿的啊，这个简直了，这个没有办法说这个啊一点的开心的这个地方都没有。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真正修持善法就能够修持进去了呢？这样的一个状态修持善法也是修持不进去，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同样是障碍我们修持善法。所以我们在真正说这个修持善法的这种方面呀，我们一方面我们说要去珍惜，要去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修持善法的这个因缘的一个难得，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种乐观的一个心态，能够做一个乐观的精进者，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这个时间，能够非常好的利用我们能够修持善法的这样的一种因缘，能够最大利益的能够创造出来说这个为后世为这个他人能够最为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就能够得以这个做出来哈。那么后面的话我们看到哈，在这一方面上师仁波切开示的也是非常的广，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是很重要。那么上师仁波切在此处就讲到了一点哈，说我们在这个活着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去修持的善根，在死后一定会为我们引到的，这个是无需质疑的。那么尤其上师仁波切强调在直遇死亡的那一刻的时候，心善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又给我们告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死亡来临的这个时候这个心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说，如果平时没有修持的人来讲，在死亡面对如同这个活牛剥皮生龟剥壳的这种痛苦的时候，他很难处在一种心善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日常有修习，平日里在这个佛法的方面有进行过修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够提起一个善心。那么如果在这种善心的状态下去往后世的话，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在《佛说灌顶经》当中是这样讲到的，普广菩萨呢问佛陀说，人在临死的时候行持善法，听闻佛法，产生善念，能不能够解脱呢？佛陀就告诉普广菩萨说，如果在临死的阶段能够听闻佛法，产生善念，无不解脱众苦者也。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临死的这个时候能够产生善念的话，那么一定可以解脱众苦。所以临死的这个时候非常的关键。那么这个一方面提醒我们现在就要精进努力的去修持，以保证，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能够是一个善心的状态离开这个世间。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提醒自己说，当这个死亡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当我们也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再长久存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借助方方面面的因缘，让自己的心处在善心的状态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业报因果必真实，警惕罪恶当日瓦。也就是帕丹巴尊者呢在此处教诫当日瓦的人们说道说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知道业报因果它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应当要警惕罪恶。说在此处讲到这个业报因果必定真实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在业报因果的方面我们道友如果前面学习过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应该非常的清楚哈。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对于因果的分析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详细。那么在因果方面呢，我们讲到有四条的定律，如果造的是善业必定感受乐果，如果是造的恶业必定怎么样感受苦果。而且我们说在因果的这个方面，我造的业非常的微小，但是却如同种下了一个很小的种子，它在未来收获苦乐果的时候是增长广大的。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这个业报因果它一定真实，真实在哪里呢？如果往昔造作了这样的一个罪业的话，那么如果说我往昔曾经造作过这样的罪业，那么未来必定会遇到它的果法。这就是以造之业不失坏。那么另外还有什么？未造之业不会遇。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造过这样的一个恶业那么它的苦果也一定不会产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未造之业不会遇。 所以在业因果的这个方面，它一定是如是的真实的。说哎呀，这个我这个造了这样的一个恶业，哎，但是没事吧？哎，你看这个除了我自己的话谁也不知道呀，没人看得到，而且我都干完了这么久了都没人发现，说这个业果应该不会成熟在我的身上了吧。这种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就像上师仁波切在此处所讲到的，所有的善恶业果我们知道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它一定会成熟，只是说它什么时间成熟呢？它在什么地点成熟呢？它会让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来去感受它呢？这些我们不一定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说通透三世的一种智慧的缘故嘛，所以关于这些的话我们不一定这个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是佛陀具有这样的一个修正的一种境界，那么当然就会在这个方面都会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就像我们说在这一世当中这个我们看一些公案，好说在这一世当中只是偷了5000的银子，但是到了未来世当中他是转为了驴马来还债，这个就是说这个此事我只是偷了5000的银子，那么到了未来世的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到了未来世，那么地点的话不知道跑到了哪个村镇，那么到了这个方式的话是以我作为驴作为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还债，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那我们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说有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规律对吧，说地球有引力或者说有牛顿定律那么遍及世间所有万法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规律就是因果规律，它是一个定律，就像我们以前在学习数学的这种法则，学习物理的这种原理这些方面我们说掌握了这些的话我明白了数学明白了物理，那么更应该去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更应该去明白的一点就是体现在一切的万法上面的因果规律，这个是我们更应该去明白更应该去掌握的。说就像说这个农民呢，他在这个春天的时候他播下了很多的这种种子对不对，好，那么后面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辛勤的劳作，而且没有遇到任何其他的令种子毁坏的这种因缘的情况下，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大丰收的一个成果会出现对吧。好，那么说在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播种和收获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说确实是如此，那么我们放到心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心上也有这样的一块田地叫做阿赖耶识，那么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在往这个石田上面在播撒种子，那么这样播撒下去的种子在没有遇到委员的情况下的时候它一定会怎么样，逐渐的成熟，最后会产生它的果实，那么这个果实无非是苦和乐，如果我以前播下的是恶业的种子，那么它的果实就是苦的，如果以前造作的恶业的程度还非常的深，那么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苦果它的程度也会非常的强烈，那么同样的反过来说，如果我所播撒下去的全部都是善业的种子，不管是这个大大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别人了解的别人不了解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善业的种子，那我都是非常的精勤在我的阿赖耶识田当中这样的去播撒下去，那么未来它也会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善恶大小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它会成熟很多安乐的这样的一个果实。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讲到说外在有这个播撒种子和成熟果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在我们的心田当中也有播撒下去种子成熟出来苦乐的一个果实的情况，这一点纵然我们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如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么啊，有一些安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哈，说那这个是由于我之前的努力所得来的，所以啊我也特别的开心。那么有一些痛苦我们也很明确的知道，哎呀，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个感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啊，但是我也知道我以前做错事情了，所以如今的话这种痛苦啊这个降临到了我的头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哎，凭什么让我受这个苦啊？哎，或者哎，怎么我就走了这个狗屎运了呢？撞了大运了，这么好的事儿就落到我头上了。可是永远不可能说没有因就出来果的一个情况，只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有的无明，还是说我有智慧能够看到这一切，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果，我们就可以推知之前的一个因。那么同样从我们现在所造作的这些因啊，我这个遇到了这个人，遇到了这个事儿啊，我是起了贪嗔痴，还是我起了慈悲智慧和信心，那么未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会成熟它相应的一个果实。就像我们说在《佛说温室喜遇众生经》当中啊，上师仁波切引用的这个教言叫做，观彼三界人天品类高下长短福德多少，皆由先世用心不等。什么意思啊？佛陀讲啊，佛陀说我们来看呐、啊，看这个世间当中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些人们众生之间有这样的那样的诸多的这种差别呢？大家说，哎，佛陀看到了，确实是如此，有这么多的差别。哎，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有的人有福德，有的人没福德，啊，有的人庄严，啊，有的人就丑陋。说哇，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果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千差万别的一种显现呢？佛陀讲到说，皆由先世用心不等，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由于在前世当中啊，在往昔的生世当中人们的用心不同啊。以前这个人一遇到事情就会起强烈的这种嗔恨心，出去干架骂人砸东西，然后或者说气得自己嘴鼻眼歪的。好，那么到了后世当中，由于这么强烈的嗔恨心，他确实就容易感得什么相貌丑陋。那以前这个人的话，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都特别能够想得开啊，不起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反而看看可能如果我能够帮助到你什么的话，令你不那么生气的话，我也愿意去为你做一些事情啊。那这样子的人的话，因为先是造作了这样的一种善业，那么在后世当中他确实就容易感得相貌比较庄严，而且在后世当中他的性情还一样的就特别的这种温和，他对于对人对事他都有一种智慧，有一种慈悲。那为什么会这样？由于往昔的用心不同。那往昔我们说已经现在没有办法了，对吧？我总不能够说倒回到我的前世当中去，倒回到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某些生世当中去，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握的是现在，对不对？现在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因。那么未来我会到底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呢？未来我会有智慧还是没智慧呀？未来我会有福德还是没福德呢？全看什么呢？全看我现在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好好的去面对现在。我们要用自己的如今在佛法当中所学习到的智慧，我们要去很好的，我们能够去面对和处理我们现在的这个事情。我们在遇到任何事任何人的时候，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智慧和慈悲来面对，而不是用烦恼和这样的一个无明去面对。那么这样子我们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安乐的这个境界会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以呈现出来。那么就像上师仁波切所讲的呀，说啊，确实我们在佛法当中的这些道理，我们一方面说通过啊上师仁波切的讲解我们明白，通过佛陀的教言我们明白，通过一些这种逻辑的这种推理我们去真正的升起定解，这些都可以。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观察，通过我们的这种体会，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说，哦，原来佛陀说的确实没有错，上师仁波切的教诫绝对是真理， 那么世间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在遵循着因果规律呢。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哈，继续后面帕达玛尊者又这样讲到说，放置作业如梦境，实修无作当日瓦。帕达玛尊者在此处讲到啊，说当日瓦的人们呢应该放置作业，为什么呢？因为它如同世间的梦境一般。说应该要实修什么呢？应该要实修无作。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知道这一点。好，宋词的话我们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有几个内容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好，说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作业呀。帕达玛尊者让我们放弃的是什么作业呢？这个作业是指世间琐事方面的这种作业，也就是帕达玛尊者在教诫啊，说我们应该要把世间的琐事放下。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世间的琐事其实就如同梦境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诸多的这个事情一般，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们可以想啊，说哎呀，在梦里边哟，我昨天晚上特忙，哎，我干了这个又干了那个，然后这个忙了特别多的这个事情，醒来的时候你知道所有梦里边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那么一样的道理，说世间所有的这些琐事其实就是如同梦中的这些事一般，没有任何的意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真实的一个利益，所以应该放下它。那应该做什么呢？说实修无作。什么叫做无作呀？是不做这些世间的琐事，而一心一意的去修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在此处的话，帕达玛尊者是这样来教诫当日瓦的这个人们的哈。也就是说，所有这个如同梦中的这样的一个琐事我们要放下，而一切能够令我们从轮回大梦醒来当中的这个修行，我们应该要去提起来，要去行持。这个就是在此处我们看到的讲到说给当日瓦的人们的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教言哈。那么就像上师仁波切讲到啊，说小乘的经典当中也常常这样来讲，说修行人呢要少琐事，就是不要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琐事。那么在具体的这个行持这个颂词当中的教言我们说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有智慧来进行观察，要看自己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去做一些取舍。说什么样的一个自身的情况呢？比如说有一些道友好，现在确实是这个具足因缘，那么可以舍弃世间的一切，不要说是琐事了，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世间的牵挂呀，这些全部都可以放得下，那么非常潇洒的呢就能够去这个寂静地啊，去山中去，可以真正的去修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是令人非常的这种随喜和赞叹之处哈。那么如果说我们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是不具足的一种情况啊，说我现在就出家了，哎，我现在就跑到那个终南山哪一个山洞里边我去修行了，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因缘我暂时还不具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还需要以一个在家的身份来继续修行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应该说我学了这个颂词了这个颂词已经讲了呀，我要放下所有的这些世间的这种琐事所以以后这个所有的家务我全部都不干了你不要来找我，因为这个颂词里面已经讲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琐事我都要放下并且说家里不但是如此，我在单位里边也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单位的这种劳动我都不去参加，那么甚至我自己分内的这种工作，分内的这些事情我也全部都是这个随随便便就可以了。为什么呢？这些相对于我的修行来讲，这些全部都是琐事，我为什么要去认真的去面对你每天就我就不需要做你这些，我就拿着一个念珠每天我就嘴里边念念有词的，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缘故。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不要说世间人看不惯了，说这个家人开始跟你闹说你学习了佛法你变成个神经病了你或者说单位里的人也开始冷嘲热讽觉得这个人是个学佛的人已经不正常了。那甚至我们说在一个修行的团体当中，大家都会觉得你这样做是让人很不开心很不欢喜的一个事情。我们讲到说真正说到了这个山里边去修行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他就算想要跟世间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也很困难，对不对？但是反过来 我们还在世间当中修行，我们非要活生生的把自己活得好像跟这个世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都没有关系，这个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妄想而已。那么你非要这样去做的话，只是说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麻烦和困难，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话，就非常的没有必要嘛。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好，我们现在当下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那么我们应该有智慧去随顺这样的一个因缘去做，而不应该说啊，这个我当下是这样的一个因缘，但是呢啊，我就好像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一样，那我就不管你们啊，我就只管我自己。这样其实是在世间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种行为太自私了。所以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教言呢，我们确实应该时刻谨记在心。那到我们肯定都学过法王如意宝的胜利道歌，对吧？大家还记得在胜利道歌当中法王是怎么样来教诫我们的吗？法王说，作为一切的修行的一个基础是什么？贤善的人格。说啊，那我特别希望我相续当中能有出离心、菩提心和大圆满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啊。那我们都希望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希求解脱者，作为一个希求自利利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它的基础是什么？贤善的人格，对吧？那我们也可以观察说，其实真的具足一个贤善的人格的话，那么即便是在学习了啊，说啊，此处所讲到的这种教言，他一定不会啊，说我就完全就不管所有的这种家人，父母也不管，儿女也不管啊，这个妻子啊，丈夫全部都不管，所有的这些工作我也不管啊，这个不管你们到底是怎么样，你需要我去做什么，这些我都不管，我就要一心一意的去修我的行了。其实这个是反映出来在贤善的人格的方面还是有一些缺失的。如果说我们在贤善的人格方面我们能够做得比较到位，那么我们肯定不会说随意的就做出一些让他人的特别不欢喜啊，伤害他人的心的这样的一种举动，这个是不会出现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学习了这么多的教言，我们倒肯定也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啊。我们说所有世间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转化为修行，对不对？在我做任何的这种事情，不管是啊家里扫地也好，还是单位当中填写表格也好，我都可以一颗非常善良的一个菩提心我来摄持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行为全部都可以成为修行了，全部都可以成为修道的一个资粮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在此处所讲到的这种教言，其实我们说啊，要能够有智慧去辨别我应该在如今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我应该如何去做。那么如今我是一个在家的一个身份修行的一种因缘的话，那么我可以以菩提心来摄持，去尽到我对于家庭、对于工作、对于修行方方面面的这种责任和我的本分。那么同时我尽最大的可能，我也可以做到什么呢？舍弃这诸多的这种琐事，去舍弃我内心当中诸多的这些烦恼，那么多去修习佛法，多去修习智慧，多去修习慈悲，这一点我就可以很好的能够做得到，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自己的修行能够啊非常啊这个好，不断的得以进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啊与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也同样能够维护好，能够去尽好我们的本分，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哈，学习佛法一定要有智慧哈，千万不可以说我学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言，那么我就怎么样了啊，这样子的话其实让很多的人都会特别的不欢喜，那这样也不是一个大乘的修行人他应该有的一个行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我们本课当中的最后一个颂词哈，讲到说贪着合法舍弃彼，一无所需当日吧。潘丹巴尊者呢在此处又教诫道啊，说当日瓦的人们呢，你们要知道，如果你贪着这样的任何的一个法的话，其实你应该要舍弃它，你应该成为一个一无所需的一个修行人。好，在此处的这样的一个教言我们看啊，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教言，但是我们同样要用智慧来进行了解，才能够真正懂得潘丹巴尊者的一个秘意啊。首先我们来看帕丹巴尊者在讲到说贪着合法舍弃彼的这个方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贪着某一个法的话，它会给我们的修行带来很大的一种障碍，所以我们应该舍弃它。啊，说我这个对于这个人啊，我特别特别的这种贪着，或者对于这个巧克力，哎呀，我简直是没办法啊，这个我一天不吃巧克力啊，我就做不到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我一天不吃巧克力，我连工作我都工作不下去了，那更不要说让我闻思修行佛法了。所以在这些方面说啊，这个有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贪着的话，那么会在后面给我们带来诸多的痛苦。在人上面的贪着，那大家可能我们说都非常的这个明白，好说如果我特别贪着这个人的话，那我确实因为他会很容易感受痛苦啊，一丁点儿的这种风吹草动，那我这儿就已经世界崩溃了，完全倒塌了，再也这个趴倒到床上痛哭不止了。这个就是由于我们说贪着人的方面，我们会有很强烈的这种痛苦。那贪着的事物方面也是一样，然后说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吃饺子，结果呢这给我派到这个外地去工作，那条件又特别艰苦，导致我这一个月都没办法吃上饺子，这家伙给我整得上蹿下跳的，我到哪去吃个饺子去。然后这个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在最初贪执的时候可能觉得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是事实上我们具体用智慧来客观的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佛陀为什么一再的教诫说我们不要去那么贪着这些东西啊，因为它真的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一个缘故。那说怎么样我才能够不贪着呀？上师文波切在此处讲到，我们要知道它是因缘假立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诸多因缘聚合而假立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特别贪着的这个饺子啊，你觉得它真的很真实吗？他说哇，这一个饺子那真的是就是一个饺子啊，真的是特别真实的一个饺子。但是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一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饺子，它一个由面皮儿还有馅儿所组成，对不对？好，那么这个面皮儿怎么组成的呢？面粉和了点水嘛。那么这个馅儿又怎么来的呢？而说我吃的是这个白菜馅儿的啊，把这个白菜剁了剁剁碎了，然后又放了点这个什么啊，鸡蛋也好肉也好，好，那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饺子。饺子真的是那么真实吗？其实不过就是这些面呀水呀的，还有这些这个白菜呀啊，是不是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这个给聚合到了一块嘛，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哪有什么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饺子说啊，真正的这个就真实的就不得了了呢？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真正我们说想要放下这个执着的话，必须要用什么智慧，我们来进行观察才能够放得下。就像我们通常会讲说只有看得破才能够放得下嘛，如果说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去看得破，那怎么能够放得下呢？就很难放得下，对吧？那么后面上师文波切也举到说，龙猛菩萨呢在最初修本尊的时候啊，很长的时间本尊都没有现前，那么后来本尊现前了，龙猛菩萨就问呢，说过呀，我修了这么久，您老人家怎么也不现前呢？本尊就说啊，说因为你对于这一个瓶子特别的执着，那么后来这个瓶子打破了，你的执着随之而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才现前的。哦，说原来龙猛菩萨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也是因为对于一个瓶子的执着而导致说修了多长时间的这种本尊，但是本尊都没有办法现前。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观察自身，说我们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过程当中，哎呀，我这个贼痛苦了，我老痛苦了，为什么呢？你看我闻吧我也闻不懂，思吧我也思不动，修吧也修不上去啊，往这一坐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一样的道理哈，由于我们执着还有执着存在成为了障碍的一个缘故，所以好像我听闻佛法的时候，哎，好像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明白啊。我想思维的时候，这到底应该从哪儿去入手去思维呢？不知道怎么就给卡在这儿了。想要修行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往这一坐，哎呦哎呦，这往这一坐怎么这脑袋就空了呢？ 哎，这到底怎么修啊？说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哎，怎么别人就嗖嗖的就修上去了，别人就刷刷的这个学下来就都明白了呢？哦，说原来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执着成为了自身的一种障碍。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啊多去在这些方面不断的再去努力，然后在这些啊，尤其是我们讲到了说空性的法门的这些方面呀，或者说对于众生修慈悲心的这种方面呀，我们不断的去努力，那么后面慢慢的我们相续当中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浅，那么它给我们制造的这种障碍就会越来的越微不足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我比以前啊听闻佛法的方面我听得明白了，哎，我思维的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如理思维了，然后我修行的时候，哎呀，我坐在这儿，哎呀，我就特别顺利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一坐的修行能够得以圆满了。好，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方方面面就感觉啊非常的这种顺利，相续当中的烦恼也少了特别的多哈，不像以前总是在遇到了一点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这种痛苦。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看到由于执着能够得以减轻，能够得以去除的缘故，那我们在文思修行的方面，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的这些方面，我们都会非常的顺利，而且会减少很多的这种烦恼和痛苦。那不单单我们说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减轻了执着而啊具足了很多的这种安乐，那么同样到了临死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执着的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顺利，能够闯过死亡的这一关，能够在后世当中能够迎来更为光明的这种境界。那反过来说，如果我自身特别的执着的话，那么就像上师所引用的极乐院门大疏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公案呢，说这个比丘本来呢，那说这一辈子都在行持善法，对不对？但是自己相续当中对于这个钵盂啊，价值昂贵的这种钵盂，他非常的贪着啊，觉得这个钵盂我的钵特别好呀，我的饭碗呢、啊。那死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念贪心，他就转成了贪着这个钵盂缠绕着这个钵盂的毒蛇了。那么还有说小孩子他特别喜欢玩他的那个弹弓啊，那后来他在死的时候因为特别贪着弹弓的一个缘故，那么也就转成了说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弹弓的一个小虫。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断除执着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们不管今生还是来世都能够因此而得到诸多的安乐。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执着非常的强烈，那不要说来世，在今生当中真的就已经痛苦的不得了了。那就像我们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啊，现在很多的人呢、啊，因为执着太过强烈，自己怎么都想不通，那最后自己断绝自己的性命都觉得不可惜了，觉得在这个世间生活已经太苦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学习了佛法，那么我们要有能力能够断除，能够减少自己相续当中的执着，而不是说像这个一般的一个世间人一样说啊，这个对什么事情都特别执着的这种强烈。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佛法的文思修行上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到位哈，我们还在这些方面需要去继续的去努力。那么上师文波切的此处还有一个教言也非常的重要哈，说当我对于某些人呢、啊、或者某些事特别执着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反观，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些特别执着呢？他其实一定不会离开常乐我净这四个颠倒意识的。那我们在遇到一些执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再去啊这个进行这种观察和分析，说哎，我这个特别执着这个人，那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我对于他有这种常乐我净的这些方面的执着，那肯定不会脱离这些的。那么把这些看清楚了之后，知道其实世间本身是无常的无我的，也没有什么一个完全清净的一个法，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令我们很容易的远离这些执着了。那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上师文波切还教诫啊，说我们要远离这些执着，这一点很重要，而并不是说啊帕达那尊者讲啊一无所需啊，当日吧 我要这个贪着合法，我要舍弃它。那回去的话，就把我贪着的这些电视啊、电脑啊，还有这个什么锅碗瓢盆啊，所有的这些必需品，我都给它扔到门外头去。那为什么呢？潘多拉尊者讲了呀，我贪着你，我要舍弃你。哎，这一看，这家里还有一个最贪着的对象，谁呀？这个我爱人。那怎么办？啊，装到麻袋里吧。这下子说，别人就会觉得这学习佛法真是太可怕了，这学习佛法就学成这样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千万不可以哈，说在学习了佛法了之后，那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啊，以前我特别贪执你，现在咱俩就断绝关系，就一刀两断了啊，就把你都装麻袋里，都给扔出去拉倒了，这个就不合理哈。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自己心里要能够啊，这个有智慧，能够辨别我们在这个行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做，是最为的这个符合我们所学习到的这种教言，能够符合上师仁波切的这种密意，符合佛陀所教诫我们的这种正法之道的，这些方面我们要能够得以这个清楚明了哈，这个才是啊这个合理的。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这个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那我们共同把我们今天辅导的这个善根啊，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然后普皆回向哈。苏南德依檀迦热巴涅图内尼波扎南盘谢将揭嘎那契瓦隆遮巴耶遮贝措勒遮瓦遮瓦修文殊师利用蒙智普现回心已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入世皆生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